俄罗斯称俄乌战系战争，全中共揾人替代普京。安徽铜陵高考出事，家长讨说法，警察云集。国安法摧毁最佳合约仲裁地香港。北韩驻俄国外交官妻儿失踪，疑强行脱北。共机最大规模绕台，美国官员呼吁美国行动。美国通用飞机发动机厂将落户印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9号，礼拜五。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旧年2月24号将俄乌开战被普京称为特别军事行动后，俄国国务会首长同各营媒体都采用呢种委婉嘅用词。但现在普京开始频繁咁使用战争呢个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正在制定一项备用计划，以防普京死亡或者被罢免。详细报道。
此前俄官媒被勒令唔能够使用战争呢个词，唔遵守就会面临关闭嘅命运。但系据克里姆林宫提供嘅文字记录，普京上周谈到乌克兰时使用咗4次战争一词，并由俄国电台响最重要嘅周日时段播送。近几个月，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发言人佩斯科夫、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及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戈津都曾在公开场合使用战争一词。俄国贝尔哥罗德州在最近几周频频受到攻击，其州长格拉特卡夫表示，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战争状态下生活。俄国精英阶层人士在公开场合亦逐渐接受战争用词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俄政府态度的转化。而在6号，乌克兰卡科夫卡水坝遭炸毁后，有网友在推特上透露，7号当地又有3处村庄的水坝被俄军破坏。网友表示，这个证明摧毁卡科夫卡水坝是俄军协调行动的一部分，意图妨碍乌克兰的反攻。泽连斯基则对德国画报表示，乌军救难人员试图在俄罗斯占领的洪水泛滥区救援，没想到却被俄军开枪射击。他说，我们已不再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酷刑、强奸，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个是他们发动战争的方式。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则认为，战争打到今日，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士气以及装备都远远超过了俄军，下一步地面的战场态势将如何发展，有一个主要的变数，那就是北京的领导人会不会敢不敢全面地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公开地站出来支持俄罗斯。最近这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各方面人物在频繁的接触，都与北京所面临的最后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另据商业内幕8号报道，大西洋理事会经济学兼高级研究员奥斯隆德表示，习近平似乎正在培养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更密切的关系，指出习近平4月在莫斯科访问普京中，习与米舒斯京举行了罕见的一对一会谈，然后在5月，中共总理李强又邀请米舒斯京访问中国，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他，再次完全超出了中俄礼仪的正常范围。奥斯隆德认为，普京对此不太满意，表现在米舒斯京缺席随后的俄安全理事会会议，而总理是该委员会的常任理事，表明中共可能正在跨过普京，并寻求在俄罗斯培养替代关系。报道说，分析人士此前就发现了普京与习近平关系出现了潜在的紧张迹象，例如习近平拒绝批准一条从西伯利亚到中国的新天然气管道。华盛顿特区欧亚集团分析师怀恩表示，鉴于普京的健康状况以及普京权力存在挑战，包括美中在内的很多国家可能会设想各种后普京未来，并权衡每一种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中共在同一件事上会有多个目的，就是以防万一，就好像中共做渗透、做统战一样。 同一个人可能都会在不同角度来渗透统战，这样亦导致你会防不胜防。中共在找普京的后继人早就开始，只是现在因为形式的变化而显得更明显而已。米舒斯京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人，有可能被人发现了，从而露出水面。如果是这样的话，米舒斯京就处于危险之中。中共绝对不会只找一个目标的，只能其他人还未有这么明显而已。看来俄国高层会有一番斗争。
安徽省铜陵市重阳中学高考考点英语听力出现异常，600多名考生受影响。6月8日，家长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要说法，当局出动很多警察试图平息事端。请睇报道。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6月8日，当重阳中学的学生完成英文考试，从考点出嚟，纷纷反映英文听力出现异常。愤怒的家长立即汇集在学校门口讨要说法，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阻止家长进入学校，之后聚集的家长越来越多，警察组成人墙试图阻止家长进入学校，一直到晚上家长都没得到校方的回应，家长们突破大门进入学校。视频中隐约可以看到夜色中激动的家长与大批维稳的警察在对峙理论。无奈之后，现场再度有消息传出，之前进入学校的家长被赶出，警察组成人墙封锁了学校，学校大门亦被堵上。消息迅速引发网友热议，网友指出每年高考事情都多，亦有网友讽刺警方话作风优良门光速到场维稳。另有视频显示，同是在安徽省蚌埠的一所中学考点前，特警荷枪实弹在门口守卫，网友调侃可能是怕出了什么事家长闹事。
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通过之后，香港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受到打压，国际法律人纷纷对香港的法治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起草新合约的时候选择香港以外的其他地区来作为仲裁地点。请睇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数十名住在香港、伦敦及新加坡的律师以及企业法务都向日经记者表示，新近签订的企业合约现在多半已经选择在新加坡作为合约发生纠纷时的法律仲裁地点。尽管香港目前每年依旧承办数百件商业仲裁案件，但大势已去，将会继续减少。跨国的商业合约都要选定一个地点作为纠纷时进行法律仲裁的地方。司法独立以及仲裁结果是否能够快速实施，都是企业要签约时考虑的重点。一名为日本制造商工作的律师表示，这家日商在与合作厂商设立对中国的合资企业时，已经明确排除香港作为仲裁地点。因为担心香港法院会有偏见，他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很多日本公司认为香港已经无法保持法律中立进行仲裁，所以他们都改去新加坡。另一位有客户是金融公司的商务律师亦说，各界的观感是香港已经彻底和中国没有差别，所以外资企业在拟定仲裁条款时都明确排除香港。Dentons 律师事务所全球国际仲裁业务部联席主管郑继伟说，美国企业就原则而言绝对不能够接受在中国大陆或香港作为仲裁法院。欧洲厂商的反对可能没有美国公司那么强烈，但亦越来越不愿选择香港。
一位北韩驻俄罗斯外交官的妻儿近日失踪，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这对母子可能已经离境前往中国，最终目标可能是流亡南韩。请看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海参崴外交官的妻子金锦顺和儿子朴权洲失踪，他们是被派往朝鲜总领事馆贸易代表部的员工朴某的妻儿。据报道，这名外交官在2019年回到朝鲜，要再到俄罗斯时却碰上疫情，边境被封锁， 因此留下妻小在俄罗斯经营一家韩式餐厅。受疫情影响，餐厅只开了7个月就歇业，而朝鲜因为担心这些驻外人员脱北，开始限制他们的人生自由。这对母子就被软禁在朝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一个星期只有一次外出时间。金锦顺带着儿子趁四号的外出时间，从朝鲜总领事馆搭上计程车后就不知去向。报道称这对母子有可能是在朝鲜和俄罗斯国境重新开放前强行脱北。莫斯科当地媒体6号公开了印有这对母子照片的失踪协寻传单，但至今仍不知去向。近日曾访问海参崴的东亚大学教授姜东元向自由亚洲表示，在俄罗斯有传闻称朝鲜将开放边境并开通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航班，朝鲜劳工或外交官家属返回朝鲜的可能性增加。如果想要强行脱北，失踪者可能认为现在是唯一摆脱朝鲜的机会。自由亚洲评论说，这对母子有可能是在朝鲜和俄罗斯国境重新开放前强行脱北。据韩国媒体报道，在外交官妻儿失踪之前，据悉有9名驻俄罗斯的朝鲜海外劳工在去年11月和12月之间逃到了韩国。
据美国之音报道，8号有37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部分军机飞入西太平洋上空之后，台湾启动了防御系统。这个是北京最新一次的大规模空中侵扰行动。美国前情报官员呼吁美国政府认清中共军队的实力，要阻止其侵略的野心。请听报道。
当日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声明表示，中共军机部分编队继经台湾东南空域进入西太平洋，执行空中监侦及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全程掌握共军动态，并检派任务机、战舰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对。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与不守国际规则、不守国际条约、不按常理出牌的中共打交道，台湾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应对模式，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并且立场坚定、态度坚定，采取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时评人张天亮博士近日在台湾如何以软实力优势应对国际局势挑战座谈会上表示，中共不会打台湾。他总结出6大理由：一、高官家族要保海外资产；二、科技缺乏欧美支持就将走向毁灭，无法用高科技监控百姓；三、经济被制裁，维稳体系就停止运转，无法镇压民间抗议；四、习近平不敢交出指挥权与最先进武器，担心将领叛变，打输了丢掉政权，打赢了功高震主；五、共军进犯台湾根本打不赢；六、习近平个性年少时看到更强硬对手转身快速逃跑。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特周二在大纪元刊文说，台湾开战将重创世界，代价高昂，必须阻止中共的侵略野心。为此，美国必须全面评估美中实力并积极备战，要在军事上压制中共的侵略。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密集的装备和训练他们的部队，让习近平清楚美国有意愿和能力打败中共的侵略。
印度总理莫迪将在这个月出访美国，美印双方官员和防务行业高管都表示，此行会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印度光辉战斗机所使用的通用电器 F414 发动机计划在印度本土制造。2022年通用电器曾经向美国政府申请授权，要将 F414 发动机的更多技术分享给印度。印度的国有航空和防务公司亦期待和通用合作，在班加罗尔工厂生产这个发动机的零部件。请听报道。
过去10年来，印度一直从美国公司采购导弹 侦察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如果 F414 发动机能够落户，将帮助印度减少对俄罗斯装备的依赖，改善本国的国防工业，并更有效地对抗中共带来的威胁。有印度官员表示，莫迪本次访美还将对包括装甲车及远程火炮等军事系统的潜在合作展开讨论。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等议题亦有计划交流讨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